六郎杨彦昭中了绊马索，被潘龙带的兵士们捆上了。潘龙把杨六郎直接押到雁门关帅府来见潘仁美。潘仁美一听把六郎给拿住了，这些天悬着的这颗心才算放下。因为在杨家父子中，他最怕的就是六郎杨彦昭。他认为杨继业忠厚老实，心诚可期，而杨七郎呢，勇猛粗鲁，又缺少心计，唯有杨六郎智勇双全，不可轻视。现在把他拿住了，潘仁美觉得老杨家算被他彻底给整垮了。潘仁美坐在帅堂上吩咐带杨延昭，堂下有人把杨六郎就押上堂来。杨六郎身遭捆绑，一见潘仁美，潘元帅，你派潘龙用绊马索捉拿我杨延昭，这是为了什么？杨延昭，我派潘龙埋伏在通往关内的要道上，为的是堵截战场上的逃兵，没想到把你给堵着了。杨延昭，你不是被困在两狼山吗？怎么又临阵脱逃了呢？六郎强压怒火，心想我先不能和他闹翻了。潘元帅，我父与我同在两狼山虎口蛟阳峪被困，潘元帅不发救兵，5000宋军饥寒交迫，无奈拼死突围，家父突围不成，碰死李陵碑前，壮烈殉国，我单枪匹马才来到这里呀。嗯，潘仁美一听杨继业碰死了，心里头暗暗的庆幸，这回在朝廷中能与我较量权势的人没有了。不过这个杨彦昭也不能留着他。杨彦昭，你既然突围出来，为什么不来见本帅，反而绕道行走呢？杨六郎心想，这是陈林柴干告诉我的，但是这阵不能照实说，要照实一说就把人家陈林柴干给卖里头了。潘元帅，不是我绕道而行，是我迷失了方向。要说别人迷失方向还倒有情可原，你杨彦昭一向以精明强干、敏慧多才著称，怎么会迷失了方向呢？潘元帅，要依您之说，那我来干什么？依我之说嘛。哼哼，上次杨七郎回来搬兵，进到大帐，杀气腾腾，声言要杀死本帅，亲掌兵权，大闹了中军帐，这分明是你父子在前敌上已有叛国投敌之心。今日你假说两狼山大败，来到此处偷探军情，是也不是？六郎一听，潘元帅，有叛国之心的倒是有人在，不过不是杨家父子。是哪个？就是那官报私仇、按兵不举、义务军机，造成两狼山之败的潘仁美。大胆放肆，竟敢斗胆包天污蔑本帅！不要忘了，本帅乃皇亲国丈，怎会背叛宋史江山？潘仁美，我杨家金沙滩陈替君死，难道反会背叛圣君吗？你敢不敢叫总监军胡延赞出来说话？这句话问的潘仁美就一激灵，他自个儿知道胡延赞被他大卸八块了，偶然这一提，就好像在他那内心深处给扎了一锥子似的，吓得那么哆嗦了一下，但表面上马上又平静下来了。 监军，呵呵，他押粮未回，你见不着他。杨延昭，不管你怎么能言善辩，但是杨七郎回来的举动已经证实了你父子是居功滋事，有意谋权，妄图造反边庭，推翻大宋。两旁人来，把他给我推出去砍了。这阵潘仁美心想，我先杀了你，然后再罗织罪名。那阵你杨六郎就是再怎么能说也没有用了，把六郎往外这么一推，边关众将呼啦跪下了一半。潘元帅，潘元帅，潘元帅，杨家父子前敌谋反，现在还论据不足，杨继业是否战死在两郎山又无人为证，您一怒之下要杀了杨彦昭，他可是八王千岁的御妹丈，恐怕日后追查起原因来，大帅无有周旋之地呀，望大帅您再思再想。潘仁美这阵这么一转念，可也是啊，我当着大庭广众之下要杀了杨六郎，罪证不足，日后还真不好办。他不像杨七郎，一逗弄他就发火，一发火就抓住犯罪的把柄了，这个人比较稳重，尤其他是八千岁的御妹丈，就更多了一层麻烦。嗯，再加上这边关众将这么多人跪下，说是怕潘仁美将来没有周旋的余地，其实指呢是给杨六郎讲情。潘仁美那心里边明白，边关众将不能得罪厉害喽，得给个脸。好，您在大家情面之上放回杨六郎，重责八十军棍，收回他的枪马，押在军营，待把详情查清再行发落。这八十军棍呢，要是掌刑的个个使劲打，根据杨六郎现在的身体状况，就得活活的打死。可掌刑的人呢心情不一样，所以轻重也就有区别了。四个人掌刑，这四个人里边有俩人是属于看风使舵的，一看呢、老杨家完了，一家子全死了，就剩这个人了。俗话说，人在人情在，人死人情败，今后吃得开的人得是潘仁美，掌管军政大权，又是皇亲国戚，潘仁美特别恨杨六郎，所以我打的时候得使点劲儿，让潘元帅看看我是他的人，说不定将来能提个一官半职的。另外那两位呢，属于戚不公，人家老杨家这一大家子为大宋朝都忠心耿耿啊，说人家要谋反呢、凭什么呀？哦，就凭杨七郎那几句话呀。哦，就那几句话说的不对，你不是也把杨七郎给射死了吗？干嘛跟杨六郎还没完呢？让打打呗，反正我不使劲儿，我给他拍的土够数就得。这样一来，六郎受刑就不太重了，说是不重，只是没打死，浑身是伤，这脸全都肿了。八十军棍打完之后，把杨六郎压在帅府后院，带上脚镣子，身上那五十两银子也给搜走了，让军卒们看着他，不准跑了。潘仁美呢，是想找个机会制造罪名，再把他治死，也就除了他的心腹之患了，所以经常让潘龙、潘虎去查看杨六郎被押后的情况。刚押去了一天，潘龙就来报告了：“爹呀，我看这杨六郎啊，在那他也不老实啊，在屋里边他直说，在那大声吵吵，说他们两郎山怎么被困，怎么挨饿，那军士们又怎么突围，又怎么为国尽忠，老令公又怎么碰杯。我看呐、让他讲的那些个当兵的们呐，在那直抹眼泪。 你说这玩意儿要长了，这不也不行啊？这个潘仁美一听，这个杨六郎能说善讲，很会蛊惑人心，这回我让你有话全在肚子里边装着说不出来。潘龙过来。哎，潘仁美趴在潘龙的耳朵上嘀咕了几句，潘龙一点头走了。他嘀咕什么呀？潘仁美呀，有个舅舅在大名府开药铺，这个人呢一辈子搜集研究了不少害人的药方子。潘仁美在小的时候就又奸又坏，专门会调理人，什么弄点拔豆面偷着放人包子馅里边让人吃了拉稀呀，弄点黄连水放在那个茶水碗里边让人一喝就吐了啊，常干这事儿。他舅舅一看高兴了，嘿，这小子有本事，长大了不吃亏，能整人的人才能当人上人，我再教给他两手。所以就这么教给他配蒙汗药，同时又教给他一手配哑药。这种药放到水里喝了一天之后，嗓子是越来越哑，保证不会说话了。潘仁美长成人了，入伍从军，现在当了北路都招讨使大元帅了，这些缺德的药方他还没忘。今天他让潘龙在给杨六郎送水的时候偷着把哑药下里头让他喝下去，终生不语，永无说话之日。潘龙啊，按着他爹的嘱咐就这么做了。六郎杨彦昭万万没想到这水里边会有哑药，把水可就喝下去了。潘龙回来回禀他爹，爹，杨六郎把水喝了。好，明天再看看他还有没有本事说话。第二天早晨起来，潘龙就来了。爹啊，我说爹啊，这杨六郎他没怎么，他没话了吧？他没有了啊？哪去了？我也不知道，连看着他那两名军兵都没有了。哎呀，马上吩咐四处人马给我追找杨六郎。是，怎么回事啊？昨晚上半夜三更天，六郎正在这屋里边待着呢，忽然那门开了，看守他的两个军兵进来了，过来把六郎的脚镣子给打开了。六爷，您跟我们哥俩快走吧。
啊，上哪？逃命，快，没工夫说话，跟我走。
六郎跟着他俩趁着夜静更深就出了帅府后院，来到雁门关的城墙里边。这阵四城门都关了，上城的马道上的闸门也锁了。他们呢来到城墙根底下，这儿前面这两个军兵上下左右的看了看，然后轻轻的拍了拍手，从城墙上细细一条绳子来。六爷，您先往上上。杨六郎虽然体力不佳，但是也明白是怎么回事啊，逃走要紧，他扯着绳子嘖嘖嘖嘖嘖嘖嘖嘖嘖嘖嘖嘖上了城墙了。后边这两位也跟着上来了，到上边一看，城上有一个守城的军兵，大伙见面是谁也不说话，把绳子刷刷刷刷刷刷刷刷刷收上来了，一转身把这绳子又系在城墙的外垛口上了，突绳头扔下去，那两个军兵呢有一个顺着绳子慢慢的先下去了。第二个说了，六爷您下吧，小心点。六郎顺着绳子下来了，紧接着第二个军兵也下来了，绳子被城上又收回去了。三个人到城墙外头了，俩军兵拉着六郎就走，趁着夜色一气儿 走出来有十几里，在路上谁也不说话，就闷着头一个劲儿走。前边到了岔路口了，俩军兵站住。六爷，我们哥俩不能再跟您走了，您从这儿往前走，再走几里路就是黑水河，过了桥顺路奔正南，就是通往东京汴梁的路，我们哥俩从这儿走了。六郎伸手抓住这哥俩的手，他要说话，可这是叫着嗓子又疼又哑，勉勉强强说出这么几个字来：二位归姓大名？六爷，跟您说吧，我们呢是亲哥俩，我姓穆，叫穆林，他叫穆森，是代州城西穆家庄的。我们哥俩曾参加过金沙滩双龙会，是金刀令公杨老将军把我们掩护出城的，没有杨老将军，恐怕我们哥俩也活不到现在。杨家将是好样的，现在没办法，潘仁美掌权呢，我们是敢怒不敢言，我们只能做这么点事儿，和城上的朋友们商量好了，把您给救出来。我们哥俩呢也回家种地去了，这兵不能当了，坏人当道，好人受气呀。六爷呀，您快走吧，回东京找万岁皇爷，告潘仁美这个老兔崽子，有朝一日您再能领兵的时候，我们哥俩还回来。杨六郎感激万分，二位我谢谢了，我们走了。三个人一分手，杨六郎拖着疲惫的身子，忍着全身的伤痛往前急忙赶路。走着走着，在天快放亮的时候到了黑水河了，这河上架着一座木桥，六郎刚刚走到桥上，他忽然发现从河的那上游飘来一个黑乎乎的东西。什么呀？六郎站住了，这东西越飘越近，哎呦，是一具死尸。这一定是谁家有人投河寻死飘下来了，说不定还能救活了。六郎赶紧在路旁的一棵树上咔吧掰下一个大树枝子来，站在河边用这树枝子往河里边这么一拦，这个死尸啊就打了横了。六郎用树枝子一点一点的往这岸边上扒拉，慢慢的手就够着了，双手抓住死尸的脚给拉上岸来了。拉上岸来之后，六郎一看这死尸是个男的，用水泡的都看不出本来的模样，身上有不少箭伤，有的地方呢凋零箭还带着呢。六郎心想，哎呀，这是一位前敌的兵士中箭身亡，怎么中了这么多箭呢？他是在哪次战斗中中的箭呢？是两郎山里的宋军吗？不对呀，黑水河的上游离两郎山很远，怎么能飘在黑水河里呢？六郎想，不管在哪儿死的，穿的是宋朝的军衣，我得把它埋上。这阵这天呢又亮了一点，六郎看的就更真切一点了。嗯，这个人的衣服怎么像我七弟杨彦思啊？忽的一下子他想起来了，啊，陈林柴干讲过，潘仁美把我七弟射死了。哎呀，这是我七弟吗？认不出来了。六郎赶紧把他头上别法的那个簪子给抽下来了。老杨家这哥几个呀，每个人头上都有一个别法的金簪，这个金簪呢跟别人不一样，上面有八个字：平定光辉，德昭思顺，正是哥八个的名字最后一个字的总和。 六郎把这个人的簪子拔下来一看，这簪子剩了一半了，上面有四个字儿：得昭思顺。
哎呀，这正是我七弟燕思。
杨六郎手扶尸体，又是大哭了一场。七弟呀，阴灵不散，等候六哥与你伸冤报仇。六郎哭完了，把这半截簪子贴身带好了，站起身来，把死尸身上的伤非常细致的从头上到脚下查了一遍，前后翻过来调过去的查，一看浑身上下正好射了103箭，有72处给射透了，103处箭伤，72处透心的凋零箭。杨六郎记住了，然后把死尸拖到河边一个树林的深处，这个地方土质比较松干，六郎用树枝的掘，用手捧，挖了一个坑，把死尸掩埋好了，记住了黑水河桥畔方位角度以及坟旁边的3棵杨树，捡了块石片，把这树皮剥下一块来作为记号，一切都收拾完了，六郎来到河边洗了洗手，这阵天可就大亮了。他这一洗手啊，借着那个水光照影，一看自己这脸青一块紫一块，在那肿着，都不像自己了，认不出来是自己了。六郎心想：哎，我们老杨家到底是犯了什么罪了？他站起身来，看了看旷野无人，他觉得满心的委屈，他这阵恨不得大喊两声，这心里边才痛快。他真想喊，想喊什么？他要想喊苍天呐！我们杨家父子没有罪，为什么落到这种地步？可是当他张嘴要喊的时候，说不出话来了。啊啊！六郎心想：我怎么了？我哑巴了吗？啊！他这阵真像一个得了疯魔病的人一样，往前跑出了一段路，手扯着前胸的衣服，啊啊啊啊啊！当时就急出了一身的汗来。柳郎他冷静了一下，仔细又想了想，昨天是潘龙给我送水送饭，往常他可没有给我送过，难道水里饭里放了可以使人治哑的药吗？要害我终生残废。哦，六郎心想：完了，我就是这样回到东京又能如何呢？有话说不出来，有理讲不了，再加上辞去东京，山重水复，千里迢迢，我一无有坐马，二无有银钱，我一个哑巴怎么办呢？这塞北荒原地广人稀，要是遇上百里无人的地方，我现在这个体力就得活活饿死啊。他又一想，出东京北征的时候父子9人，回东京就剩我这么一个哑巴，这还有什么意思呢？像我这样一个人生不如死。想到这儿，六郎奔着路旁一个小树林就走来了，进了树林他抬头看了看，正好有一棵树，这棵树长得好像一个人站在那儿伸出一个胳膊来，出了这么一个岔。六郎看了看高矮，从旁边搬过了一块石头，把这石头咕噜到树底下，放在这树岔底下稳当了之后，站在石头上解下腰中的丝绦，往这树岔上一扔，拉着两个绳头 挽了一个绳套，六郎手拉着这个绳套，眼望着东京汴梁的方向，点了点头，那心中在默默地说：“万岁，臣再不能尽忠了，母亲，儿再不能尽孝了。”又想起自己的妻子柴银平，暗暗在说：“郡主，六郎对不起你了。”六郎心想：“让我们父子共同在黄泉之下变为厉鬼，活捉潘仁美吧。”杨六郎牙一咬，心一横，把头往绳套里边一伸，脚底下一使劲，扑通，这石头倒了，脚也离了地儿了，他掉上了。